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5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实修自己，善解了我和婆家人的恩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们自身修得好不好，直接影响着众生是否能得救，所以必须注意修正我们的一丝一念。我们做不好，自身也难以提高，或许会给自己带来其他的麻烦。2017年8月份的一天，82岁的公公突然说自己胃不舒服，总想吐。我就和丈夫商量，赶紧把公公送去医院。大伯哥及家人也都去了。丈夫当天交了6000元押金，结果当晚公公病情加重，医生说是急性胆管炎和胆结石，抢救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让交3000元押金。医生把各项检查结果拿来说，公公病情严重，血压一直都在下降，打什么好药都不往上升，叫家人把病危通知书签了，因为随时有生命危险。我家当时有2万多块钱，临时又管别人要回1万，共3万多都拿出来了。与大伯哥商量，这里治不了就去哈尔滨医大，但这些钱肯定不够。大伯哥家开大工厂，严重亏损，没有钱，他的女儿就拿了2万多，丈夫手里的现金又花了1万多。哈市的医生看过病历，又见血压一直往下降，有生命危险，就马上下管治疗，花了7000多。术后公公仍不见好，高压降到74，低压46，而且还在往下降，就再次让丈夫签病危通知书。我们的意见是有一线希望也不放弃，马上把公公送到重症监护室，那里一天2万来块钱。眼见我家的这点钱要花光，而且公公要见好的话就得继续治疗，那样我家肯定就得借钱治疗。恩怨。我结婚时没有婆婆，二大伯哥结婚后也分出去了，公公当时一直和大哥过，我不想分出去，因公公能干活，家里还有豆腐坊，大伯嫂也不出去，这样矛盾就产生了。丈夫从小没妈，就不上学，不识字，爱喝酒骂人，公公也看不上他。我们刚分家又穷，公公也瞧不起我们。加上我的脾气也不好，沾火就着，还爱骂人，所以和大伯嫂及公公的关系都不好，尤其与大伯嫂的妹妹大打了一架。他妹夫把我丈夫的头用砖头砸了个鸡蛋大的窟窿，骨头取出，他妹妹倾家荡产地赔了5万元后回老家去了。我也从此和大伯嫂结下了仇，我俩见面就干，互不相让，10年来不说话，真的是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实修，一切都是公平的。我后来因患绝症瘫痪了，通过修炼大法，股头坏死和乳腺癌都好了，通过学法向内找， 我才开始逐渐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下决心开始改变自己那爱走极端的性格，并发自心底地生出善念，无限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不但把我从地狱般痛苦的深渊中救起，摆脱了所有的病痛折磨，而且还教会了我做人道理。我对照真善忍法理，不断地找到自己的私心、利益心和所有的不符合法的坏思想去掉，真的去善待每一个和自己有缘接触到的人，把正实法、众生得救放在第一位。在师尊法理的指导下，我一个一个地化解了当常人时的那些矛盾。我不和任何人较劲，就和自己那顽固的脾气、观念、人的思想较劲。不管别人怎样伤害我，就是善待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希望对方能认同大法好得救，觉得这是自己活着的目的。我用放下生死的心去改变自己。当我这样做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善的力量真的是最大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有融化钢铁的慈悲就能做好。真修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和恩怨，师父就看我们这颗心。我深深知道修炼的严肃性，尤其是要注意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事，要重视与常人的关系，哪怕一句话、一个举动、一个思想，都直接影响着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尽最大努力不去伤害一个人，只能化解矛盾。那就是按师尊教给我们的法宝向内照，无论在任何矛盾面前，找出自己错在哪儿，有什么心，别去争表面的理。业力魔性是在自己的空间场，只有向内照，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找出不足去掉，魔才能解体。在矛盾面前，别人一触及就往外看，我说那永远都提高不了，就快点修自己的心，在自己这儿下功夫。别人好坏不也是带在他自己身上吗？永远都不要有不公平的心，因为真善忍法理在制约一切，哪怕别人对自己有一丝的伤害，都会给你补偿。宇宙特性自动就在均衡，所以谁都不欠我们的，但我们欠别人的，我们不是有业力吗？我们还要不断地往上修，都是自己错，把所有的错归正，我们不就修到头了吗？修炼人就不怕别人对自己不好，越是不好，给的正是好东西，也正是我们转化业力提高的好机会。师父不是讲过业力的转化的法理吗？把所有的坏事都变成好事，利用一切外在的矛盾提高自己。珍惜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他的亲朋好友、生活圈子，我们的表现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决定着他们能否得救，与我们的提高都有直接关系。化解恩怨。公公过生日，我放下了面子心，在众人面前我向大嫂低了头，主动和大嫂说话，大嫂把脸一扭，我又到另一面和大嫂笑着打招呼，大嫂哼了一声，瞪我一眼就走了。周围人都看着我笑了，知道我是修大法才改变的。后来我主动帮大嫂干活，尽管大嫂不理我，但我知道都是以前自己伤害她太深，我想让她认同大法好，得到救度，别错过这万古机缘，所以发自内心的对她好，一次次的向内找，扩大容量修自己，并且行为也要做到， 直到大嫂消气为止。大嫂看到了我的真心，逐渐地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也知道我是因为修大法才改变的，也开始认同大法好了。大嫂二姐家的儿子小二患脑瘤，恶性的脑胶质瘤长在脑干上，手术后面瘫，嘴歪眼斜的，不会说话，看不了书，四肢不灵，医生说最多活三五个月。他们把房子、地、车都卖了，搬到我们这儿来，投奔大嫂。大嫂因此找到我说，你那两样绝症病那么重都好了，别人不知道，这是咱自己家人都知道，这是事实，这法这么神奇，我想叫你教小二练功，你看行不行？咱不求能好，他病得太重了，已无药可治了，只求他练功能多活几天，他才29岁。我说，大法无所不能，他只要真修就一定能好。这样，小二通过我和另外两位同修教他练功，几天就出现奇迹。练功第五天，所有的药都停了，小二不但能正常说话，嘴歪眼斜也都正过来了，而且洗衣做饭收拾屋子等活儿都能干了，现在他已经修炼10年了。因为小二练功好了，他家所有的亲人姐妹都无限地感恩师父，感谢大法，也不断地把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告诉别人，同时也原谅了我当初对他们的伤害。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师尊的巧妙安排，帮我化解了这么大的恩怨，真的是太感谢师父了。我们都知道化解人表面的矛盾恩怨，因为和另外空间是对应的，所以另外空间的恩怨也都得到了善解，我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提高。回过头来再说公公，他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1天1夜，却仍不见好。主任和几个医生会诊说，公公心衰、肾衰、肝不生血了，所以血压一直升不上去，肺部也感染了，最严重的就是胆了，结石堵在那里又做不了手术。医生说和胰腺癌一样，已经治不了了，五脏都不行了，只有脑袋清醒，叫家人赶紧买寿衣，并让家人赶紧把人从重症监护室拉回家，家人也赶紧通知外地的二大伯哥坐飞机赶了回来，还有其他家人。二大伯哥因欠债太多跑去外地，其中也有我家的钱，我曾为此差点和丈夫离婚，都因修炼大法我才放下心中的怨恨。非典时收留了为躲避非典投奔我家来的二大伯哥家的女儿，在我家待了大约1个月，她见我对她这么好，也认同大法好，跟我学了动作，走时还拿了一本转法轮，但她并没有真正修炼。20岁的她没人管，父母离异，处对象被骗，那男人有家，他生了个男孩，3天后被那男人抱走，就不再理他。他每日想孩子，痛苦不堪，自己哭了半年多，他也是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他终于不想再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最后他决定不活了。这时他想起来我给他的那本转法轮，他看后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今生为什么这么苦，放弃了死的念头，决定修炼大法。这是他后来哭着在电话里和我说的，师父真的救了他的命，他也决定来修这个法。但二大伯哥却全然不知，只是骂我不该教他女儿练功。后来侄女因讲真相被迫害，被判了4年刑，2018年3月到期。在邪恶面前，他坚定不移，始终没有转化。二大伯哥后来也知道了原因， 但对我还是耿耿于怀。念大法好，公公转飞为安。公公回来后去区医院不收，又不忍心拉回家，就又找了另一个中医院住下。亲友听了也都赶来，大家都眼见血压低，因在哈市坐救护车医生护送回来前怕路上出事，就给打了特殊的临时升血压的药。中医院的医生看完病历说，这不完了吗？也是叫家人赶紧把病危通知书签了。亲属和家人都眼睁睁地看着120多的血压又开始下降，知道药物在失效，却没有任何办法。期间我曾给明真相的好友七姐打电话，告诉她公公的病情。七姐说，我你咋忘了呢？药物不好使时，叫他快点念法轮大法好啊。大法不是超常的吗？现在只有你们大法师父能救他，你快点叫他念。我因人太多，公公的病又这么重，怕别人不理解，说我神叨叨的。七姐就是得肝癌肾病综合症，放疗后无药可治时，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并且不断地把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出了奇迹，所有的病都好了。所以他深深知道大法的神奇。因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所有的人都到饭店去吃饭了，我主动地要求留下来照顾公公，那几天擦屎擦尿的照顾。我见人都走了，就和公公说，你病得很严重，不然的话不能这么折腾，现在唯一能救你命的就只有师父了，你现在赶紧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啥也别想。公公一听马上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也和公公一起念。我结婚后，公公一直和大嫂生活，后来公公找个老伴儿过了7年。那时大嫂不在身边，我随叫随到地帮公公干活，因我已经修炼了，生活中也百般照顾他们。我骨头坏死康复后，走路一瘸一拐的，身体也老难受。通过善待公婆修心，以及化解与邻居间的一些小事上不断地修自己，身体长期难受的状态彻底消失了，腿也彻底的好了，走路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我非常惊讶，自己注意修一丝一念那些小事，竟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真是修炼无小事。后来后婆婆也去世了，公公在我家待了2年后又找了个老伴儿，过了半年后走了，公公就一直自己过。丈夫因生公公的气，公公把房让大伯哥卖了，无处去，就在我家地头临时盖了一个小房。当时丈夫不让，也是我劝丈夫同意的。公公的地多年都一直给在外村的后婆婆的儿子种，要回五亩地给了大伯哥家种。即使公公在我家，他也不给我们种。别人也都说公公太不公平，我们在生活上这么照顾他，他不该这样对我们。我就按真善人修自己，不断地劝丈夫，照顾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公公年纪大了，做事走极端那也正常，毕竟他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不容易，送啥不也都是他自己的东西吗？又没把你的送人，你生什么气？丈夫一听我这样说，对公公也越来越好。公公年龄大了，在身边照顾方便，要他来我家。公公说，我房也没了，地也没了，并当着丈夫的面和大伯哥的女儿算账，说在前些年我们最穷时，给大哥家掏着拿去好几万， 现在也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丈夫回家和我一说，我真的感到了什么叫心疼。我揪着胸口心想，这些年我对他那么好，照顾他们，帮他们干那么多活，我家穷的他连100块钱都不借我，而对一次都不给他干活的大哥家偷着拿去好几万，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幸好有大法，明白万事都有因缘。师父说过，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出自悉尼法会讲法。其实谁都欠不下谁的，我们如果不对公公好，他到死都不会说出来的。公公说，我啥都没了，咋去你家？我说，养您是应该的，我们什么也不要。其实公公根本就没想到我那么重的病会好，没想到我家日子能过好，没想到我们会对他这么好，更没想到会来我家养老。这一切的变化都因为我修炼了大法。去年秋天，我们就把公公接到我家，多一个人就多不少活儿。况且公公本身就爱挑理，我是更加细心的照顾。公公特佩服大法，经常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脾气会改成这样，总说大法太神奇了。因我对他好，所以他经常和别人讲大法好。现在眼见从120多的血压降到90了，这次一念大法好，血压立即开始回升。等家人从饭店回来，血压一升到106。大伯哥回来一看，惊讶不已，连说不可能啊。哈市的大夫说肝已经不升血了，在重症监护室那么好的药，血压都不升，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讲了是念大法好的原因，他说这也太神了吧。众亲友也都亲眼目睹这一奇迹，知道公公已脱离危险了，都说大法太神奇了，真是不服不行。一顿饭的功夫，公公的病就好了，而且血压不断地上升到130。我鼓励公公就在心里念大法好，公公连连点头说念呢。公公觉得自己好了，就偷着自己把下到胆里的管拔掉了，家人都特别生气，丈夫也气坏了。毕竟公公在我家，丈夫还得去哈市再花钱给他下管，7-8千块钱，丈夫也心疼钱。我劝丈夫别生气，没有偶然的事情，该花就花，不能看着他胀死，那么大岁数拔掉就拔掉了，把心放平静了，或许他好了就不用下管了。他一听也不生气了，第二天一检查，说一切正常，好了，不用下了。没几天，公公就出院了。回家后，我们精心照顾，我又给他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没几天，他就又天天出去到街上溜达了，并且不断地告诉别人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众亲属明真相，走入修炼。大伯嫂和女儿聊微信说，你们家又出奇迹了。因为去年外孙女出奇迹的事，她当时也在场。大嫂的姐姐见到我就说，奇迹又出在你们家。村里人那几天一直都在关注公公的病情，公公并非不治了，都考虑怎么办理后事了，大家也都知道。可他突然好了，没几天就出院了，也都知道是念大法好的。因为在我家和本村都出现多次医院治不了、信大法救命的奇迹了，在事实面前都说大法太神奇了，你不服不行。通过这次，周围的人和公公都看到了我的真心， 是大法改变了我。我也不断地劝丈夫善待公公，这是做人的本分。在抢救公公的过程中，婆家人和亲友都看见了我和丈夫不嫌脏，精心照顾公公。看着丈夫左一千右一千地往外拿钱，我却没有一丝的怨气与不高兴，而且没有怕花钱的心，有一线希望也抢救公公的命，去掉了怕他活着给自己添麻烦的私心，真心希望他好，才叫他念大法好救了命。其实也都是在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别人也都在看着。身边的两位同修参加本村婚礼两次，都听见别人在宴席上谈论我修大法后对老人有多好，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佩服大法，练功人就是好，大嫂家是开了很多年大工厂的，接触的朋友很多，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在医院里，大伯哥的一个好朋友当着我的面对大嫂说，我看他们两口子对老人多好啊，能做到这样，我看他们正经不错呢。大伯嫂也连连点头说，可不是吗？二大伯哥见我精心照顾他爹，对他爹这么好，他多年在外无法照顾，也因此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丈夫看到我对他爸这么好，不嫌脏，公公吃啥我做啥，知道我比他还细心，在利益上也什么都不说，每天乐呵呵的，与大伯嫂的关系也特别融洽，看到了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心，也再次看到了大法在公公身上出现的奇迹。他也和别人说大法的神奇，他说事实在那儿摆着呢，你不信行吗？对我也特别敬重，以前说话就骂人的他，现在连说话都是小声心平气和的。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他在另一个屋和朋友打电话夸我有多好，曾经的他说话就骂人，喝大酒耍酒疯，拿刀把家具都砍了。我真心善待他，他也变了，这是大法的威德，师尊的宏大慈悲。我从没想过我家的生活会变得如此平静。更可惜的是，公公病好之后，大伯嫂和他当初与我们打架的妹妹都开始正式走入修炼。公公病危时，他们都在场，他们已经多次亲眼见到信大法出现的奇迹。大嫂的妹夫仍记得当年和我结的怨不让练，但大嫂他们姐妹说，从我这看却一点都没有那个心。我对他们特别亲，什么都不计较，发自内心的真心希望他们好。我知道自己的言行对他们特别重要，所以私下里我一直在阻止公公管大哥家要钱要地。大嫂的妹妹下了决心修炼，现在她妹夫便不再管了。大嫂的四妹是去年秋天大嫂劝她走入修炼的，她患糖尿病、脑梗，小脑萎缩发呆，一天打四次胰岛素，手不好使，来我们这儿练了20天全好了，人也聪明了，现在和正常人一样干活，一年多了从没打过胰岛素，降压药也没再吃过。大嫂的二姐已经修炼好几个月了，这样大嫂家姐妹四人已经全部走入修炼，她们身上的病也都好了，现在每到星期六日她们就来到我们这儿一起练功，并各自讲着大法在自己身上出现的奇迹。大嫂的女儿说，我可真服你们了，一个个病得那么重，就真都练好了。于是她和大嫂五妹妹的女儿又各自请了一本转法轮看，大伯哥有时也和大嫂一起看书。我个人认为，修炼首先要重视修好自己，在思想上下功夫， 法轮功的特点不就是转法轮中所说内旋渡己，外旋渡人。内旋渡己，我悟道要向内找，自己身体范围内的生命才能得救。我这么多年的体悟，就是无论是破除邪恶迫害，包括身体病业方面，包括家庭方面，包括任何人的矛盾，我都是对照法重视修自己的思想，下功夫用法改变自己，发自内心的修出善心来，利用外在的一切矛盾转化业力，提高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救人的事。尤其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包括自己的一思一念，真正的主动的在师父的法中改改自己的脾气观念，放下名利情，不在邪恶的迫害中修。没有旧势力的存在，我们不也得去掉执着，达到法的标准，才能提高上去吗？我因长时间在自己心上下功夫，近两年我发现自己几乎把生气、烦、怨等物质修没了，这可能是在一定层次内的表现。去心时虽然剜心透骨，但我体会到了向内找修自己的美妙境界。以上由于本人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8日。前段时间，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在走过磨难的过程中，我对否定旧势力有了一点新的认识。一天早晨6点发正念，结印清理自己的过程中，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有生命在对话，有几个细嫩的声音说：“肉身，肉身，我要肉身。”一个粗壮发狠的声音说：“都回去，回窝里等着去。”听了这些话，我很纳闷。发完正念，我觉得还应该继续清除他们。我心里对他们说：“如果你想迫害大法弟子的话，你没有资格，你不配。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救度众生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于是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大概一星期以后，一天接近中午，我腹内剧痛，持续的剧痛。晚上家人把我送到了一家市级医院。在医院里的前几天，邪恶生命把我与大法完全隔开，家人给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一句都听不清。我以前会背的法竟然一句也想不起来。家人提示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只能顺着念一遍，以后又想不起来了。家人就在我耳边不停地念。邪恶生命不仅把我与法隔开，还演化假画面给我看，同时也给在我身边帮助我的同修以及在家帮我发正念的同修演化假画面，内容大致都是好多人抬一个大板子，上面躺一个人，人身上盖一块白布，周围有好多人跟随着，都穿一身白衣服。有的同修看到在后边还有穿其他颜色衣服的生命排队跟着。看到这演化的假画面，我虽然想不起法来，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就正告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我归李洪志师父管，归大法管，谁都不配也没有资格对我做什么。你演化的假象我不承认，和我没有关系。同修们都在面对演化出来的这些假画面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 邪恶生命使出的鬼花招没有人承认，败了。我从医院回到家的大概第三天，又是早上六点发正念静下来清理自己时，还是那个粗壮的发狠的声音大声地问我，大法弟子的身体谁能管得了？我严厉地正告他，你太猖狂了，大法弟子归李洪志师尊管，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任何生命都不配对大法弟子做什么，谁做谁是罪。我又正告他，你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我现在就发正念灭你。又大概过了四五天，午夜十二点发正念，还是清理自己的五分钟，刚静下来，一个清晰的意念打进我脑子里，师父管也得站在理上管，站在法上管。我立刻知道又是他，我马上回答他，我说，你说的非常对，我发完正念就告诉你，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如何站在理上站在法上的。当那个意念一打进我脑子里时，我觉得师父在加持我，在帮我，我立刻区分出他说的理是旧宇宙的理，是旧宇宙生命所秉持的理。发完正念我告诉他，第一，大法弟子的修炼和过去的修炼人有本质的区别，大法弟子最本质的东西是大法构成的，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大法弟子不是普通的修炼人，不是以自己证得果位为目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是在宇宙正法时期跟随李洪志师尊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二，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和以往的修炼方式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大法中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是通过向内找，发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执着、人心，通过学法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提高层次修炼上去。大法弟子的修炼和任何生命都没有关系，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做什么，强加的东西大法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不承认。第三，现在宇宙在正法中，所有的生命都将在这次正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生命位置。如果你想被大法所救度，你就得明白大法真相，认同大法好，同化大法，不参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如果你能帮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你可能还能提升生命境界。你就是原地不动，什么都不做，也有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如果你用过去旧宇宙那个修炼的理，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或者以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为借口，给大法弟子设关设难，那你就是给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上强加什么，你就插手了大法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你就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因为你没有资格也不配，而且你迫害我肉身，用心歹毒，你干扰了我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是我不清楚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早上发完六点的正念，我又把上述的话和他说了一遍，感觉有点累，我半躺着休息一会儿，睡着了，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老家邻村的一块较宽敞的街上站着，有三四条路从这里交叉经过，就看着我对面的上坡路上开上了一辆车，不知何时车的左侧面出来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岁很壮实的男人，那个人两手做着动作，好像要拽车拦车的意思，我正看着，那人突然就摔倒了，摔倒在车的前方，摔倒的姿势是头朝车轱辘，正在车轱辘的前方，这时就听擦的一声非常响，我心里想把头碾碎了，接着又擦的一声，我想胸骨被碾碎了，车子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从我前面经过开走了，我过去看看那人被压成什么样了，结果那人被碾压的地方是一滩黑水，什么都没有，我醒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那个狂妄的邪恶生命被除了。 从旧势力邪恶生命和我的三次对话，还有他演化的这些假场景、假画面，我悟到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想被承认。他想得到被他迫害者对他迫害行为的承认，他想得到其他大法弟子对他迫害行为的承认，因为不被承认硬强为是不占理的。如果我当时不是正念坚定地告诉他，我不归三界管，不归旧宇宙、旧势力、旧神、旧宇宙里管，我归我师父管，归大法管。尤其他第三次和我对话时，我如果觉得他占着理，那时我意念中要有一丝的疏忽，顺着他那些旧理去想，我修炼中有这样的人心，那样的执着，我修炼中有漏，旧势力抓住漏洞迫害我等等，那我就等于承认了他迫害我是有理的，他就有理由继续迫害，因为你承认了他的行为，这也是一种选择。作为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能够法理清晰地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一丝都不承认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在法中想问题，把自己交给师父和大法，不管是什么样的旧势力、恶生命，都会被大法、被师父清除，因为你选择了大法，选择了师父。处于磨难中的同修，靠坚定的信师信法，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靠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念头，最后走过磨难，确实是一个实修提高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帮助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是一样。首先，你面对同修的事，是否坚定的信师信法，也就是坚信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能走过磨难。你是正念坚定的帮同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还是在给同修承认旧势力迫害同修占着理？面对邪恶生命演化出的假场景、假画面，你是不动心全盘否定正念清除，还是随着邪恶演化的假场景、假画面去想象结果？如果要是后者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实际上我们不是帮助同修，而是承认了旧势力。回顾走过的修炼路，我本地有多位大法弟子被旧势力迫害走了。旧势力针对被迫害的同修，往往演化一些假场景、画面，同修们看到了也好，听到了也好，我们也得修自己，把握好自己，要站在法上看待这事。我觉得首先不去传，全盘否定，其次面对这些场景、画面，不产生负面思维。如果你不克制、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顺着负面思维走，就会想出一个结果。旧势力要的就是这个，他就是用那些假东西诱骗你，让你这样想。这些事虽然只是一丝一念，但是它体现的却是修炼。修炼无小事，我们确实应该清醒呀。自己所在层次中的一点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村民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日。十多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把真相撒遍周边的村庄。在这里单说我们村的民众盼真相和得到真相后的喜悦，我挨门挨户地把真相资料送到他们手中，全村人基本上都三退了，有的是大人小孩一起退。真相期刊、光盘、U盘、护身符、台历，跟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地更新，我源源不断地送到乡亲们的手中，台历家家户户都送到，没送到的村民就上门来要，进门就问今年的台历为什么不给我呀？我说给，给，都给。 村支书进门就问，还有台历吗？往年都给我，为什么今年不给我？我说给，都给。我送他一本台历，一本期刊，和一封给父老乡亲的信。他接到后高兴地举过头顶，一边往外走，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村唱大戏，我带上期刊、真相信和新年台历，装了一车筐，后面带了一大包，来到大戏台，人们看我提着一个大包就问，又给我们送什么宝贝来了？我说是新年台历，人们一听就把我围住了，争先恐后的要。我一边拿，一边大声地高喊，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村民们等不及，就自己动手拿，把台历抢光了。没抢到的人急切地问，还有吗？我说，有，你们等着我去拿。我把家中的台历都拿到戏台前，装了一大纸箱，一下又被人们抢光了。看戏的观众在场中间出不来，就急得站起来大喊，给我一本，给我一本。没得到台历的人很遗憾地又坐回去了。得到真相资料的人们低着头，有的拿着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看，有的拿着各种名讳期刊，有的拿着台历入神地看，把唱戏的演员急得使足了劲儿地唱着，乐队的音乐憋足了劲儿地演奏，震耳欲聋，也吸引不住渴求得救的村民。众生都在等我去救度。我出去讲真相的时候，路过一个大菜棚，菜农正在干活，我说，快过来，给你一个宝。他问，什么宝啊？我说，法轮功真相，谁看谁得好。菜农说，我就愿看这个书。菜农兴奋地接着说，我每年去香港旅游，看到香港法轮功的大条幅，上面写着，法办元兄江泽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条幅都那么长。蔡农做着手势，一边一个摄像机放着广播，看看人家多威武，咱们大陆也像香港那样多好啊。他说的声音挺大，其他菜棚里的人都过来了，在那里围着听。他滔滔不绝地讲，别的菜农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人家法轮功就是不赖，好事想着咱们老百姓，又苦又累的不图一分钱，大老远还给我们送小册子、真相信，我得好好看看。共产党就是邪，就是坏，光欺负咱老百姓，咱们农民种的粮食不值钱，化肥、农药、地膜、塑料棚、电费都挺贵，辛苦一年挣不到几个钱，强征老百姓的地，强拆老百姓的房，低价收高价卖。我说，浩瀚苍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灵，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要灭中共了，退党保平安，把你们入党团队时举着拳头唱着写党歌发下的毒誓，加入了写党组织，已经在你们的额头上打下了邪党的印记，只有退出邪党组织，神佛抹去你额头上的印记，才能保平安。人们都说，我退，我退。我说，真名化名都行，神看人心。人们说，就用真名，不用化名。这些人都退了。我说，我真为你们能得救高兴，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高兴地说，记住了。还有一个菜农，我常给他们送真相资料，每次见到我就问，有新期刊吗？有了记得不要落下我。你给我的台历真相期刊可好了，我们有空就看，可沾法轮功的光了。我以前种的菜长得不好，从明白法轮大法好后，我家的菜长得可好了。我记不起我去过多少菜棚、菜市、集市、村村庄庄，类似这样的场景我记不清有多少。一次我进了一个村庄， 见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我上去和他搭话，他接过期刊说，我一定好好看看，我知道你们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我外甥媳妇就是练法轮功的，又老实又善良，就因为练法轮功被判9年，法轮功就是不赖，你在我们村发吧，没有事别说，有事你来这里找我，我就在这个家里住着。我说，我是来救人的，不会有事的。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历次运动整治的都是好百姓，天要灭中共了，退党保平安。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我叫某某某。我弟弟在机关单位上班，也是党员，给他也退了吧。我家孩子，孙男弟女，我哥6个，你都给退了吧。我告诉他，得经过本人同意才能退，你回去给他们说清楚，他们同意退，再见到其他法轮功学员，请他们帮助退。我经常到集市讲真相，一次和丈夫同修去10多里路外的集市讲真相，我笑呵呵地给一个卖菜的摊主一本小册子，我说，看看吧，这是法轮功真相。他说，我不看，刚才一个法轮功弟子给我的这本书也给你吧。我正发愁这些菜卖不出去呢，哪有心情看书啊。我说，你不看怎么知道这书里写的是啥事呀，这书是个宝，谁看谁得好。你辛辛苦苦出来卖菜，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吗？明白真相才能得真福。不信你试试，我给你在这里看摊卖菜，你在这里看真相期刊，你看明白了，你的菜就卖完了。他说，行，你别走，我看看到底灵不灵。说完，他打开真相期刊，蹲在那里看了起来。一会儿就有人来买菜了，把买菜的人打发走了，他又蹲下看，又有人来买菜，买菜的人走了，他又蹲下看，反反复复，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剩下的菜他都要了。买菜的人说，神了，神了，法轮功真神了，我以后再也不听共产党的了，共产党净骗人。他真名实姓地退了团队。我去一个木板厂讲真相，遇见3个男士在车上装木板，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很愿意听。刚开始他们是一边往车上装货，一边听我讲。讲着讲着，我发现他们听的都入了神，在那里搬着一摞重重的木板，一动不动地听我讲。我说，快把木板装车上吧，他们才缓过神来笑了。我顺利地给他们3个做了3退，一人送了一本真相期刊，他们嫌少还跟我要。我说，不行，我还得去救别的人呢。我骑着自行车往前走，后面过来一辆货车，开得很快，司机从车窗内冲我喊，你别走，把车停在我的前面。从车上下来3个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我吓了一跳，心想，这是怎么了？我一看是刚才听真相的3个人，这3个人笑呵呵地说，把你的小本本再给我们一些吧。我说，刚才不是给了吗？他们说，3本不够，你不知道，我们那里的人多着呢。你放心，我们是想替你发，我们比你发得快，不会糟蹋掉的。他们看我还是不想给他们，其中一人从我车筐里抓了一摞，3人开车就跑了。另外，我地区18年来真相标语不断，有一年我村开大会，我们将标语喷在墙上，被不明真相的人用白灰水涂掉了，结果涂抹真相的人得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医药费花了好几万。今年又有人提出要毁标语，一个人说，要毁你毁吧，那一年某某某把法轮功的标语毁了，花掉了好几万，我才不毁呢。就到此止笔吧，要说的话太多太多了，3天3夜也说不完。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道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小组应严肃对待学法，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6日。修炼中我们都知道，学法是修炼的保障，修炼是严肃的，那么对待学法也必须是严肃的。下面我将自己看到的一些学法中的一些不严肃的现象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意在共同提高。针对在小组学法中的表现，谈一谈现在我们大家学法的状态。听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同修讲他所在的学法小组的状况。他说他去的一个学法小组每周一次学法，同修们见面很亲切，学法前每次都先将这一周家里的、外面的、看到的、听到的讲述一大堆，然后再拉拉家常，一拉就是大半个小时过去了。从来不在法上交流怎样做好三件事，因为说的都是常人的闲话，然后带着那颗不敬的心开始学法。一讲法学完了，在法上没有什么交流，匆匆忙忙的各走各的了。每周一次，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提高得很慢。这种学法方式根本不是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是让我们一起学法，学法后交流自己的学法体会，达到相互借鉴、相互敦促、共同精进。可是同修说的这样的学法小组怎么能不出问题呢？由于长期不改变学法方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现在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大都出现家庭磨难和自身病业假象。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个小组已不能正常在一起学了。半年前我所在的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前集体发正念，多数同修倒掌迷糊，发完正念开始学法，个别同修学不到十分钟，迷糊的书都掉到地上了。还有的同修，别的同修读的什么基本不知道，轮到自己读的时候也不知道读到哪儿了。当同修给指出来还不接受，年复一年的这么迷糊的学法，这样的集体学法能起到师父要的学法作用吗？学法不入心，大法的高层法理怎么能展现出来呢？学法小组怎么能不被干扰？怎么能坚持长久呢？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因种种原因已经不存在了。去年我去过一个这样的学法小组，每周同修之间来学法时相互进行物质交流，这周张三给李四烧点这个，在一周李四回赠张三点那个，都是常人中的你来我往的物质交流。还有的同修往学法小组带好吃的，大家这周吃了李四的，下周王五带来更新鲜好吃的，其他同修也不能白吃啊，在一周自己也专门买点好吃的带去。就这样把学法小组当成了同修们相互交流感情的场所，这样的学法小组旧势力能不钻空子吗？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已被旧势力破坏不存在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学法小组，同修之间不能达到心平气和的在法上交流，大家到一起就争，争来斗去的，那么旧势力就不断的间隔挑逗，多少年来一直这样，最后这个学法小组也被旧势力破坏了，将学法小组的成员有的迫害到监狱里，有的迫害的出现怕心不敢到学法小组了，有的到了外地长期居住等等。一个大的学法小组被旧势力间隔的，现在已经坚持下来都很难了。我再说说我现在所在的学法小组，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坚持十多年了，我们到小组里学法从来不拉家常，按时按点的学法，学法前发正念，发完正念就学法，学完法后在法上进行交流，从来没发生过争论不休的现象。我们人人都有自己救人的项目，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从来不是在物质上相互馈赠什么，学法中也没有吃东西喝水等不好的习惯。我们每周两次学法，没有一个来晚了的，我们都能提前来，因此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被旧势力的干扰就很少，有时出现一点干扰我们会集体发正念，很快就破除干扰。 所以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十多年来一直在不被干扰的情况下，大家一起学法，一起做着救人的事情。修炼是严肃的，学法可不是一般的读书，修炼的精不精进就看我们法学的如何。学好法就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学不好法旧势力就会出来干扰，不让我们修成，更不会让我们做好救人的事。从我看到听到和亲身经历的学法小组出现的现状，我认为当前我们大法弟子对待学法的态度应该好好深思一下了。修炼是严肃的，学法是修炼的保障，我们怎样对待学法就是怎样对待修炼。所以我想大法弟子对待自己的学法应该是严肃的，只有严肃对待学法，学法小组才能健康的成长。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谢谢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